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，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一，作者金满楼。光绪32年，也就是西历1906年的10月，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季节，在河南张德府的古中原大地上，突然间人喊马嘶，狼烟四起，数万人分成两波，在那里奋力厮杀。知道的人晓得那是军事演习，假戏真做；不知道的还以为又逢乱世，干戈又起呢。张德府便是如今的河南安阳，据说商朝的都城曾建在这里，可算是龙兴之地。只可惜地处中原，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数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战事曾在此爆发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前朝将士的骸骨在此掩埋。这岁月沧桑，不过一抔黄土，见多也就不怪了。清末光绪年间，京汉铁路修到了张德府境内，这老百姓的北上南下也就方便了很多。就在数天前，几列火车轰隆隆地从北边开来，拉来大批的兵士、火炮和枪械。随后打南边也来了数辆军车，同样拉来了众多的士兵和轻重武器。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德秋操也就此拉开了帷幕。早在一年前，北洋军为了检验练兵的成果，特在河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，史称河涧秋操。河涧秋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军事演习，清廷还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、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，当时的场面十分壮观。中外人士在观看完演习后，都对袁世凯编练的这支新军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就连海外军事界的专家们也由此对中国的军力做了重新的评估。这张德秋操的规模比河涧秋操还要宏大，而且这次搞的是南北军对抗，南军调派的是湖北总督张之洞练就的湖北新军第八阵，外加河南第29混成协，由武举出身的第八阵统制张彪任总统官，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任南军统制。北军仍旧是北洋军的原班人马，由张怀之统治的第五阵及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，段祺瑞充当北军总统官。这次张德秋操分别由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，王世贞为演习总参议兼中央裁判长，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，梁璧为北军审判长，各省阅操大员均为审判员。参加这次演习的两军官兵共计33000多人，两军分波对垒，依次操练冲锋战、遭遇战、防守战三种战法。演习开始后，南北军各兵种如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工程兵也纷纷上阵，各显神通。这两军鏖战竟然难解难分，假打几乎就要变成真打。担任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和铁良见势不妙，赶紧喊停，使得原本一周的秋操在演习3天后便告结束。最后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，在赢得中外的交相赞许后，演习成功，皆大欢喜。孙子兵法中说，兵者国之大事也，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古圣贤又说，兵者，国之凶器，圣人所慎。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，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，治国者不可不慎。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后，清廷终于认识到，满汉八旗、露营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要想在内外交困中继续生存，就必须要编练新军，实行军事现代化，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，也在所不惜。由此，这练兵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最重要的任务。清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被用在编练新军上，而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此脱颖而出，成为清末最耀眼的政治明星。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，袁世凯划出的光芒甚至让清廷都为之黯然失色。但可惜的是，等到这北洋军练的兵强马壮的时候，清廷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。这大清朝耗尽财力物力练就的新军，原本是希望用来抵御外辱，可到头来却反戈一击，清廷等于是给自己掘下了坟墓。所谓乱世出英雄，庶子亦成名。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，袁世凯掌握了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，而其他的新军将领也都手握重兵，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资本。试问，这名列张德秋操上的各路英雄，哪个不是清末民初的大人物呢？乱世抓枪杆，有枪便有权，历史的残酷本就是如此的真实与荒诞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张德秋操的数年后，隆隆的炮声早已烟消云散，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的记忆里日渐淡忘。某日，位于太行山下环水河边一座高宅大院里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。只见院中戏台高筑，锣鼓喧天，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，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，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。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，尽管阳光高照，但已经略带寒意。所幸主人待客有道，各方宾客在杯弓交错相互致意间，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。正当院子里排开酒席，戏班鸣锣，开唱大戏时，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。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的，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。在众人停杯错愕间，这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，飞身下马。只见他拨开人群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上前，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，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，也就是这家的主人，整个事件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。这时候，戏台上也识相地停止了吹拉弹唱，主宾客们都屏住呼吸，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。这矮胖老者倒还算欲惊不乱， 他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接过电报。但当他看完电文后，却突然脸色大变，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，他失声道：“大事不好，此乱非洪扬可比，不可等闲视之。”此矮胖老者，您倒是谁？乃是三年前便赋闲在乡，朝野内外大名鼎鼎的袁世凯是也。这一年是辛亥年，这一天是1911年的10月11日，也是袁世凯的52岁生日。袁世凯字卫亭，号荣安。要说起他的这一生，还真是极不简单。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，古代常以籍贯代替人名，因此袁世凯也常被人称为项城。在数百年间，这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，不过家道还算殷实，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，数代人都是以耕读传家。后来老袁家突然间便呼啦啦地发了，父子进士，弟兄举人，一门两代四贵人，乖乖，了不得呀。于是这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。父子进士，弟兄举人，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。所谓的父子进士，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宝恒。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15年和道光30年中了进士。所谓的弟兄举人，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宝庆分别中了举人。古代人常说，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。也就是说，要想科举得中，一要靠命，二要靠运，三要靠祖坟的风水，四要靠先辈积德阴功，这第五才轮到读书。您要是不信，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童的老童生便知道了。不过这老天爷又是公平的，这袁家虽然显赫，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。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，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，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、捻军以命相搏，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，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。大概杀气太重，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。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宝恒和袁宝龄，这两位的寿命更浅，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。说完了袁甲三家，再来说说袁世凯家。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，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，文才差得太远，不过混了个秀才，而且还是捐的。好在袁树三的儿子袁宝庆还算争气，不管怎么说中了个举人，算是给袁树三争回了点面子。不过袁宝庆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他年近40岁却依旧膝下无子，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，从兄长袁宝忠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。袁树三的大儿子袁宝忠也是个秀才，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宝庆，但他比弟弟会生孩子，而且一口气儿就生了6个儿子。这过继给袁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。这老四是谁呢？不说大家也猜到了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呀。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， 七岁便离开老家，跟着四父袁宝庆在外地大城市生活，见过不少世面。袁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，但在家族的荫护下官运亨通。可惜的是，袁家的魔咒对他更加残酷。袁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，44岁便离世了。无奈之下，袁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14岁的四子袁世凯回到了襄城。第二年，袁世凯的生父袁宝忠也病逝了，他离60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呢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，吃穿固然不愁，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，也颇为可怜。这时候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，他的堂叔袁宝恒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，回乡省亲时见他们母子可怜，而袁世凯年纪虽小但天资聪颖，似乎人才可造，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，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，走科举之道。15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宝恒去了北京。但可惜的是，虽然袁宝恒自己是个饱学翰林，但袁世凯在其严格教导之下，仍在乡试时两试不中。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宝龄也说，袁世凯在学问上天分不高，前途不大。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，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，安内攘外，吾能龌龊久困笔底砚间，自娱光阴也。这袁世凯的话也颇有意思，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，再也不考清朝试，再也不穿清朝服，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。于是这洪天王就造反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，比袁世凯年长1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，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十不中，足足虚掷了16年的光阴。如此看来，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、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，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、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，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袁世凯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，但也许是定数，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。袁宝恒在1878年病逝，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襄城，当时他刚满20岁。所幸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，袁世凯以袁宝庆唯一的四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。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，因此在老家待的时间不长，分家后便很快搬到陈州。由于长辈大都离世，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，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，常常是一醉方休，或者教员驰马狂奔，行为放荡不羁。陈州太守吴崇熙是袁家世交，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，常常是加以劝诫，但袁世凯并不醒悟。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，他学习科举制易，但又不守绳墨，不愿受此束缚。有一次，袁世凯的老师王彦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，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。袁世凯交卷以后，王彦臣发现其文逻辑蛮横无理，野性难寻，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。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，曰：东西两洋，欧亚两洲，知守情之不为重，吾将举天下之土，席卷囊括于坐下，而不毛者犹将深入。尧舜假仁，汤武假义，此心博之而不为，吾将强天下之人，败守棘手于阙下，有不从者杀之无赦。这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后，唯有目瞪口呆而已。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，而且善骑悍马，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，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义，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，大加卖弄。当时在他的书房里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，各种版本都有，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。对于这个绰号，袁世凯很不以为然，他曾经对人说：过去啊，我好奋匹夫之勇，现在学了敌万人之术，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。三军不可夺帅，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，便可横行天下。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，但家人仍希望他走科举之路。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，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，于是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，另寻出路。1881年5月，袁世凯前往山东的登州，投奔四父袁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。吴长庆和袁宝庆是生死之交，当年袁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，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。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重要成员，统帅庆军六营驻防登州，督办山东防务，深受李鸿章的信任。袁世凯作为袁宝庆唯一的四子，吴长庆自然格外关照。袁世凯去了以后，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。在军营里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，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俭门下学习。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无讳，不能成篇，让张俭无从删改，深以为苦。不过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，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，井井有条，似乎天生就是块干实事的料。历史证明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，当年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，袁世凯的父辈如袁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。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袁世凯投笔从戎，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。
随时随地随心情，听奇听乐听知识，我的 MP3 我做主，上静雅思听网站，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，边走边听，www.justing.com.cn，静雅思听就是听，我们等你来。